我们有张施恩牧师来到我们当中为我们讲道，我们请张施恩牧师。
我们大家一起看提多书，圣经提多书。提多书是在提摩太前后书的后面。我们先读第一节到第五节，然后大家把圣经开着，我们要从第一章、第二章里面来看到使徒保罗教导的一个重要的真理。提多书第一章第一到第五节，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使徒保罗，凭着神选民的信心与敬虔真理的知识，盼望那无谎言的神在万古之先所应许的永生，到了日期，借着传扬的功夫把他的道显明了。这传扬的责任是按着神我们救主的命令交托了我，现在写信给提多，就是照着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做我真儿子的，愿恩惠平安从父神和我们的救主基督耶稣归于你们。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照那没有办，就是是要你将那没有办完的事都办整齐了，又照我所吩咐的，在各城设立长老。我们圣经读到这个地方，我们知道，通常我们把提摩太前后书跟提多书列为教牧书信，也就是使徒保罗写给他的青年同工提摩太跟提多，告诉他们怎么样治理教会，甚至告诉他们应该注意一些教会的哪一些问题，怎么样设立长老执事，甚至也把教会中的一些很困难告诉他们，所以我们称为教牧书信。那么我们知道教牧书信提摩太前后书似乎从我们感觉上似乎掩盖了提多书，很少在讲台上有人特地来讲提多书，除非是这一个照作秩序来研究这个圣经，不然的话，当我们讲教会真理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提摩太前后书。可是提多书有另外的一个真理的重点，是我们需要明白的。保罗刚刚我们所读的这段圣经里面很清楚，他写给提多。提多这时候是在克里特岛，或者称为克里底岛。那么这个岛刚好在地中海的中间。地中海有几个主要的岛，居比路，今天称为塞浦路斯啊，我们在圣经读到。然后还有一个岛叫马耳他，那么这个岛是叫克里特。保罗在他的传道行布道行程的时候，有经过克里特岛。那么提多，当保罗离开了这个克里特，根据圣经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所以保罗离开了个地方，保罗到处传福音设立教会，然后把一些同工留在当地来牧养。所以他说，我从前留你在克里特，是要你将没有办完的事办整齐的。保罗把这个提多留在克里特，第一，要他把还没有办完的事工办完了。到底是哪一些事工我们不清楚，但是其中有一点是，你要在各城设立长老，也就是说，每到一个地方，就要有这个长老，就要有这个长老跟执事的设立。所以从使徒的书信，我们知道使徒时代的教会， 留给今天我们教会的一个重要的传统，就是应该有长老跟执事。所以这个教会呢，因为刚刚成立不久，可能我们还没有执事，但是如果我们要能够从使徒时代的教会继承那个传统，我们迟早一定要设立长老跟执事的。所以今天说我们踏进了这个教会，你说这个教会几年，五年还是十年，我们不知道，那是五年的十年吗？不是的，这个教会最少是500年。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继承了改革中的信仰，对不对？改革中我们从改革中传承了什么，接受了什么？接受了回归圣经啊，接受了回归圣经。那你说这个教会500年吗？不是的，这个教会最少是2000年的。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从大公教会最少是1900年的。因为使徒时代过去以后就大公教会，大公教会500年。大公教会的一个特点就是，那神兴起了许多的教父，古教父，然后研究圣经，分辨真理，所以三位一体的真理当时确定了。圣经没有三位一体这个字，但是三位一体真理当时确定了。甚至连什么这个预定论啊，其实也是奥古斯丁啊，老早已经怎么样，已经确定了。所以其实我们这个教会呢，应该有1900年的，那据说就是1900年的传统了。那是1900年吗？不是的，我们要推到我们从使徒时代的教会继承了什么？继承了当时的这个制度，就是设立长老跟执事。所以现在有一些几万人的教会，看看他们的工作人员，只有牧师而没有长老跟执事。我们就是说他们没有继承了这个传统。所以这个传统很重要，这个让我们可以跟改革中的教会认同，跟大公教会认同啊。当我们没有跟在后来的这个，我们是跟这个大公教会圣儿公的教会，叫做 Holy Catholic Church， 我们没有跟后来的黑暗教会，就是 Roman Catholic Church 认同啊，没有。我们回到大公教会的500年，回到使徒时代教会那第一个世纪。所以可以认同的一点就是，第一个世纪已经有长老执事了，他是教会的职员啊。所以今天呢，或迟或早我们一定要有长老，要有执事。好，所以这是保罗留这个提多在克里特岛的一个原因。另外一个原因呢，就是要提多教导当时的信徒，克里特的信徒的这一个基督徒应有的生活，应有的行为。所以他这里就给了谁教导呢？给了长老。请看第六节，若有无可指责的人啊，那么就可以怎么样，就可以设立他为长老。无可指责的人，他不但给长老教导，然后他关于长老的教导在提摩太前书第三章已经讲得非常清楚。所以今天我们不会再特别的为长老的资格来讲。然后他不但给长老，他也给这一个，请看第二节的第二章的第二节，劝老年人啊，他给老年人啊。然后呢，第三节又劝老年妇人啊，然后第四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第六节，大家读第六节，又劝少年人要谨守一句话，一节里面一句话。也就是说，他要提多给长老，给老年人，给老年妇人，给少年妇人，还有给少年人啊，一个重要的教导。那么换一句话，整个教会从长老一直到少年人，那么如果你认真的去注意的这些教导的话，有一件事情，无论是长老也好， 无论是少年人也好，都要共同的遵守的，那是什么事呢？请看第一章的第七节，第一章的第七节到第八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前面说第五节说，前面第六节说，若有无可指责的人，然后跳到最后一句话，就可以设立，设立什么呢？把他设立为长老，若有无可指责的人，然后到了第七节，监督既是神的管家，我们没有时间在这个地方来分辨这两个词，长老跟监督，但是我直接的告诉各位，当你在圣经里面看到长老跟监督，英文是用 elder 跟 bishop 啊，长老跟监督，你不要把它翻译成长老跟会读，或者长老跟啊长老跟主教。今天我们把 bishop 翻译成主教，其实圣经里面没有主教的这一个词，更没有 bishop 大主教这个词，更没有。圣经其实就是长老，一个最普通的职分，每一个教会都有的，就是什么？就是长老跟执事。那么如果你详细研究的话呢，长老跟监督圣经都有出现，这两个名称是同一个职分的两个名称，长老跟监督啊。如果我们要分别的话，就是长老等于监督，监督等于长老。那如果我们要分别的话，就长老呢是表示年龄比较长一点的啊。那么监督呢，就是他的工作性质，他是一个监督者 overseer 啊，就是在上面这样看的啊，就是监督。所以长老跟监督是一个职分的两个名称，一个名称表示他们的这一个大概是年龄，另外一个呢是他的工作的性质，就是监督。所以大家记得，长老就是监督，监督就是长老。所以第七节说，监督既是神的管家，那必须无可指责，以后不任性，不暴躁，不饮酒之事，不打人，不贪无义之财。请看第八节，乐意接待远人，好善，庄重。今天我要特别从保罗所讲的这些他的条件当中讲到庄重。那庄重这个字，庄重这个字，它的字根据说啊，它的字在英文可能是 prudent 啊，或者是用 prudent， 在原文它是 sophron， 就是说庄重这个字有特别的意义，是什么呢？就是一个人可以驾驭，可以控制，可以驾驭自己的情绪。有些人情绪很难控制啊，很会闹情绪。有些人情绪很难控制啊，一下子就怎么一下子就怎么大发雷霆，一下子又怎么样，又非常的非常的高兴，喜怒无常啊，喜怒无常。但是一个长老他需要怎么样驾驭他的情绪，更要驾驭他的，控制他的什么，他的欲望，他的欲望。神造我们人，每个人啊，每个人都有欲望，所以我们中国古人说啊，中国古人说这个食色性也啊，食跟色，食是什么？食是吃，色是什么？色就是我们一个人要结婚有生理的要求，所以食色是人的本性。所以神造我们是人的话，那么我们就要吃，所以有吃的欲望，我们就要这个，我们也有这个结婚啊的这一个欲望。所以当我们能够控制这个欲望的话，那么这个就是怎么样，这个就是叫做庄重。如果我们不能够控制欲望，让这个欲望怎么样，让这个欲望泛滥的话，那么这个就是不庄重。说一个做长老的，他要能够驾驭，能够控制他的情绪跟欲望。那么只有长老这么样吗？不是的，请看二章二节， 劝老年人要有节制，端庄自守。研究原文的人说，端庄这个字跟庄重呢，在原来的圣经是同一个意思，同一个字，同一个字也是同一个意思的，就是 sovereign 啊，就是 sovereign 这个端庄。所以换一句话说，不但是长老要庄重，老年人也要庄重啊，老年人也要庄重。我们以为老年人啊，大概已经有很多的这一个经验了，很多经验了，大概不会太过随便，生活不会太过随便了，但是是不是这样的啊？今天如果你到牙龙走一遭的话，啊，你到那个地方看有很多老年人，当然我也常常在牙龙，因为我们以前你们也常常在牙龙以前，对不对？啊，因为我们的布道所就在那边，当然不是每一个到那边去的老年人都有问题，当然不是。不过的确有一些怎么样，有一些真的是在那个地方为老不尊啊，气坏儿孙啊，在那个地方。所以这里劝什么？劝老年人，老年人要庄重，老年人也是要庄重，要端庄自守，就这个意思。那么老年妇人怎么样呢？请看第五节，又劝老年妇人举止行动要公正。然后第四节，好指教少年妇人爱丈夫爱儿女。第五，谨守。这个谨守这个字呢，也就是端庄，也就是这一个庄重，同一个字。他说原来的意思是同一个字，所以老年妇人要教导少年妇人庄重，当然老年妇人本身也要庄重。所以教会中无论是长老也相等于当时的长老，有一种管理教会的长老，有一种这个教导的长老。用我们今天的话来说，牧师是属于长老的这个职分啊，在教会里面没有牧师这个职分，在圣经里面没有牧师这个职分，牧师的职分就是这个长老，长老的这个职分就属于牧师的职分。今天我们把教导长老称为牧师，然后一些是管理教会的长老。你说有没有根据？有，在提摩太前书五章那边就说了，那善于管理教会的长老啊，那么用我们要加倍敬重他啊。那么那会教导的，那教导的呢更是要如此啊。所以就有管理教会的长老跟教导的长老。所以今天我们在管理教会的长老，我们一般就叫长老了。那么这个教导的长老呢，我们我们把他称为牧师啊，把他称为牧师。所以我们就叫教牧人员跟长老是在同一个职分上。好，那么除了这个少年人怎么样呢？请看第六节，二章六节，刚才我们读了，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只是这么一句话，其他就不再讲了。又劝少年人要谨守，只这么一句话。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就看见长老要庄重，要端庄，要谨守，要自守。老年人是如此，少年妇人是如此，少年人也是如此。这种庄重的意思就是驾驭情绪跟控制欲望，我们刚才说了，也就相当于节制。这样的一种庄重是一种力量，能够叫我们得胜试探，得胜罪恶。这是一种力量，当然这个力量不是由我们与生俱来就有的，我们都顺着堕落的本性走啊。但是呢，当我们信主之后，那么圣灵住在我们当中，圣灵内住，这是非常肯定的。然后我们在研究，我们在追求真理的真理进步，圣灵借助圣经也给我们啊，给我们认识，给我们知道，也给圣灵也给我们力量来得胜啊，来罪恶。 来抗衡那种在我们心中有一种行恶的力量。使徒保罗说，我立志行善由得我，可是行出来由不得我。这种行出来我没有办法控制，我不要做的，他说我要做的善我做不出来，我不要做的恶我偏偏做出来了。为什么？当我们来到这样一个地步，就是我们失去了这个庄重啊，失去了这个端庄谨守的能力了。求主帮助我们。今天我讲这个题目，因为最近在报纸上，我们不是最近，去年一年在报纸上，我们可以说，教会见报很多次啊。年头有一个教会因为财务问题，让有关当局介入调查，事情还没有解决。以后就有啊，就有欺骗的一个行为出现。最近呢，啊，我们就看见又有一个教牧人员，报纸上说教牧人员啊，然后在男女关系上乱七八糟啊，对一个这个青年的女性的姐妹女性的会友啊，可以是做出了一些这个不该做的事，这是根据报纸说的。我们想到这些事情为什么会发生呢？教牧人员啊，这些都是教牧人员，原本做牧师啊是很受尊敬的，做教牧是很受尊敬的。就说我们在街场上，在市场上，那么我们跟人交往，一般上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标志，人家认不得，人不知道我们是牧师。可是当我们他在一个偶然间，知道认识我们是牧师的时候，过去我的经验是他们肃然起敬，有些明白，有些不明白，他就会问是不是那一种，在礼拜堂主持婚礼，在丧事的时候主持葬礼的那种人。我说是啊，就是那种人。哇，他就怎么样给我们三分的敬意，我们是被尊敬的，受人尊敬的。可是受人尊敬的人今天怎么样呢？今天这很难受人尊敬，到底发生了怎么样的事情呢？我们不知道。该受的人失去了让人尊敬。有人这样分析说，因为教会发展得很快。我记得在懂得事情的时候，大概是初中啊，一直到高中到出来工作，那时候新加坡的基督徒人数啊，总是保持在2%-5%之间，几十年当中也不过是增加1%这样。没有想到到了90年代以后呢，基督徒人数突飞猛进，就在短短的10几20年间呢，增加到14%，增加到14%。如果扣除掉天主教会，恐怕还有10%吧。那么如果是百分之四，相等于马来族的新加坡人口，相等于马来族的新加坡人口，这是一个庞大的一个数字。那么教会的增长就带来了牧养的问题了。所以如果是5%的时候是这样的，这一群的教牧人员在牧养，到了10%的时候呢，14%的时候可能就要加2倍了啊，2倍的这一个教牧人员来参与牧养的工作。但是神学院我看最好的神最多最多的神学院也不过是一年100几十个人，经验呢就更少了，对不对？所以有些在外国受训的，但是无论怎么样远远赶不上这一个基督徒的这一个增长的数目。所以很多教会呢就怎么样，就因为缺少牧养的人员， 因此他们就增加了一些什么，增加了许多的师父了。那么这些师父怎么样产生的呢？这些牧养的人员怎么样产生的呢？有一回我碰到一个青年人，他说他是牧师啊，哇，我吓了一跳，大概23、24岁吧，是牧师了。我说你在哪一个教会？他说在某某教会。诶，我说不是啊，某某教会的不是不牧师啊，是一个中年人呢、啊。他说原来他们有许多的所谓小组，每个小组10多个人，每个小组都有一个牧养的人，这个人就叫做牧师啊，所以有这么多的牧师了啊。那么他们在上市的时候，就是这些牧师二三十岁20多岁，他们的他，如果你在这个教会你是属于哪一个组的，他就是这个组的牧师去主持那个上市礼拜。我有一回参加过这样的一个上市礼拜，发现到他们的讲道呢实在是不是根据圣经啊，不是根据圣经，根据个人的想象啊，根据个人的想象。他当他讲到哇，这个人到天堂去，他会说到天堂非常好，怎么好呢？啊，听说他喜欢看书，他到天堂去的时候就怎么样呢？他就可以啊，有一个地方有书架，他躺在那边凉风习习，他就看书，还有喝爹打的。哇，当听到，所以他在安慰商家了，但是这个怎么样？这是。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这个是教会之祸，不是教会之福，因为，已经乱讲了，所以增加许多的师父，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所以我们不知道，一增加许多师父的话，没有经过这个筛选，没有经过。这个良好的训练，听说有时候就在他们的教会里面参加几个课程，那么就怎么样啊、就是牧师了。好，第二个，而且他们也主持洗礼，就是他的这个小组带来的人信主了，就由这个小组的牧师来洗礼，来负责洗礼。所以有时候就是一个20多岁的人替一个20多岁的人来洗礼，当然不是年龄的问题，这个不是年龄的问题，而是说。就这样的他们就这样牧养。然后第二个情况就是神学院因为人数太多了，所以只注重学识，只注重知识，不是没有真理，不是没有学识，不是没有神学，都有，但是呢因为人数太多，没有办法注意到生命。就在这样的一个情况当中，可能教牧人员没有十分严谨的生命一放松的话，我们在报纸上所看到的这些事情就增加起来。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想更重要的就是我们忽略了圣经的教导。就好像提多书，刚才我们看了长老包括牧师要庄重，老年人要庄重，老年妇女、少年妇女要庄重，少年人也要庄重，就是要能够控制我们的情绪跟欲望。所以当我们传福音的时候，我们劝人信主悔改，感谢赞美上帝，信主悔改了，再来一步是什么呢？再来一步就是要得胜。比方最近常常提出的同性恋合法化的问题，听说这个也已经在法庭上有一法庭有人上法庭申请呢废除这个337A 是吗？啊，我不太清楚337A 还是什么，就是337A 是不准同性恋，要废除这一条，让同性恋合法化。那么多年以来的争论是为什么同性恋合法化呢？因为呢，同性恋是人的啊，人的也是人的一个本性啊，一个本性。什么叫做人的本性呢？就是说我一个男人，我是男人，男人我们说食色性也，我们有生理的需要，我们结婚的需要。好，那么结婚的需要，男人当然是跟 是跟女人结婚了，对不对？可是因为本性，他说人的本性，今天有一些男人他不爱女人，他偏偏爱男人啊，所以男人爱男人，所以他就要怎么样？男人就要跟男人结婚，那么他为什么不可以啊？这是我的本性，根据这个本性，同样的啊，女人他不爱女人啊，他不爱男人，他爱女人，所以女人跟女人结婚，那么他说这个情况很严重。那天我们开同工会，有一个同工他是经常是搭车的，他就告诉我们说，常常在地铁的车厢看到这一类同性的，就像同性的人啊，同性的人，而且动作大胆，作风大胆，动作粗野。我没有搭过，我地铁到今天已经20多年了，大概可以数，大概没有超过10次搭地铁，所以没有遇到这种现象。我不知道各位啊，你们神给我们恩典，我们能够开车啊，能够开车。那么真的，如果不能够开车，我们也的工作会受到很大的限制啊，因为有时候我们需要在一个短的时间里面走几个地方啊，为办几件事情。当然没有经过这种，不知道外面社会的这种情况，有些说是很严重了，是很严重。那么我们就看见，到底本性，这是本性吗？当然有医生说，有这个医药的或者心理学家说，没有所谓同性恋的本性，其实都是怎么样？他们说没有所谓这个本性。可是又有些说有，真的有，因为生理心理的构造，的确有一些是男喜欢男，女喜欢女，所以既是本性的话呢，为什么我们禁止他们？现在来到一个问题，所有的法律都是根据什么样人的本性，无论是善的本，都是根据人的本性，通常是根据人堕落的本性来定的。人喜欢赌博、贪心，这是怎么样？这是堕落的本性。所以怎么样？赌博就没问题了，赌博是合法化了啊。到赌场赌博是合法化了，设立赌场了，都是照着堕落的本性。然后呢，堕胎合法化了。然后呢，这个。找妓女，找妓女有没有犯罪？新加坡的法律你们知道吗？你说没有犯罪，没有犯罪，为什么这次几十个人有头有脸的人物一个一个被抓上法庭，说他们找妓女？其实他们不是因为找妓女被控，他们是什么被控？他们找妓女堕落的本性是找孩子，他们被控是找那些未成年的孩子，不是他们找妓女。找妓女是怎么样合法化的，你知道吗？所以你看法律都是怎么样，都是顺着人堕落的本性而设立的，设立为什么合法的。所以我不知道将来，因为一个国家一个国家已经怎么样，已经使婚姻使这个同性恋合法化了。我们看见甚至一些教会啊，一些教会已经为同性恋者举行什么婚礼了，所以教会也认同这件事情了。那你怎么看？我们说我们不把一些医生、医学家、心理学家的话排，我们不要把他们的话拿来说。因为他们两派，一派说本性，一派说不是本性，是后天的。好，我们说不理是后天是本性，我们退一步来说是本性吧，是本性吧。如果是本性的话，这个本性跟圣经相违背的话，那我们是要顺从本性还是要顺从圣经？所以我在有人在预测，他说迟早就好像堕胎合法化，好像赌场开，迟早同性恋一定是合法的，迟早一定有一些教会为同性恋来举行婚礼。当然我相信不会是我们的教会啊， 啊，亲爱的弟兄姐妹，你对这件事情什么看法呢？其实很简单，不理他同性是本性还是不是本性。今天如果跟圣经相违背的，保罗给哥林多的教会教导，我们有时候忽略了。请看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这句话，我们今天要常常啊，常常记在我们的心中。请从二十六节读起，哥林多前书九章，他说：所以我们奔跑不像无定向的，我斗拳不像打空气的。就是我们在这条天路的历程中，天路的旅程中，我们是有方向，我们一直在征战斗拳，但是我们一直的征战，但是我们征战是有对象的，就是撒旦，就是罪。好，然后二十七，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恐怕我传福音给别人，自己反被弃绝了。我斗拳不像打空气，就是说我征战不是没有对象的，我要跟罪恶征战，跟撒旦征战，跟这个老我这个本性征战。怎么征战法呢？二十七节，我是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亲爱的弟兄姐妹们，如果真的同性恋是我的本性的话，那我要怎么样呢？我要靠着主加给我的能力，攻克这个不合圣经的本性，或者我们称为堕落的本性。所以一直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再一次回想到当年的约瑟，当年的约瑟，当年在埃及的古埃及，很多人都这么做。第二，那一天家里没有其他的人，只有他一个二十多岁吧，血气方刚的少年人。我告诉你，这方面的引诱是大的不得了。当中我们有很多的少年人，我们明白，所以保罗给不要给少年人其他的负担，只是一句话，你们少年人要谨守，少年人要谨守，一句话罢了。今天很多少年人在当兵的时候，在到社会去的时候，在这方面跌倒了。当年约瑟少年人，另外一个人就是他的老板娘，他的祖母，他的老板娘。圣经说，这个老板娘以目送情，我想这个老板娘绝对不是一个七老八十的，这个老板娘一定是什么，也是风韵的。圣经没有描写，圣经没有描写他当时的服饰是怎么样，不过那一天肯定很紧张。如果今天我们能够看到的画面，从我们的电视看到的一些电影，一些电视剧或者电影的画面，那一种的引诱的话，我想当年约瑟所面对的是有过之无不及。就在这最紧张的关头，他怎么说？他说：我岂能行这大恶来得罪？我岂能行这大恶？他讲这句话就知道他接下来他会怎么做。我怎么能够行这大恶来得罪神？他就怎么样逃了，就是逃了，以致那个人把他的衣服也抓住。约瑟所面对的，今天许多的人所面对的，男男女女每个人所面对的，所以包括教牧人员。所以我们看见几个礼拜前的报纸，这位教牧人员跌倒了。所以保罗2000年就对提托说，你要告诉长老庄重，你要告诉少年妇女、老年人、老年妇女端庄自守，你要告诉少年人谨守。所有这几个字都是叫我们能够驾驭情绪，来驾驭这个欲望。所以攻克己身，叫身服我。如果同性恋是我的本性， 退一步来说，同性恋跟圣经的真理相违背，因为圣经的真理是婚姻是一生一世，婚姻是一夫一妻，婚姻也是什么一男一女。因此我们的本性如果跟圣经相违背的话，我们就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我们可以服圣经，因为圣经是我们生活的最高权威。不然的话，我告诉你，先提出同性恋是本性，再提出什么一个男人三妻四妾也是本性，许多人都是认同这一点，男人三妻四妾也是本性。那么不三妻四妾就是婚外情啊，也是本性。所有本性都合法化的话，这个世界怎么样呢？感谢上帝，这个世界还有基督徒，这是个世界还有圣经。今天圣灵还在这个世界上，圣灵借着圣经告诉我们，攻克己身，攻克我们的本性，叫我们的本性能够服从我们来服从圣经。所以我想今天啊，使徒保罗特别是给当时的教会，这告诉提多当时的教会应该怎么做。我想今天我想我们就照着这个办法，一定有更多的合法化的，更多不应该合法的合法化啊！本来新加坡不可以开赌场的，现在可以开赌场，对不对？以前开赌场我们会常常说，我小时候听见大人讲，哎呀，邻居哪一个人啊，真的是不好好做人啊啊！人邻居的某某孩子不好好做人，只会开赌场啊，他不是叫开赌场，开赌间，开交警啊，开交警啊，不会好好做人，拍后劲，不好的后劲啊，拍后劲，开交警，骂那些邻居的一些人坏蛋，开赌馆。开赌博间，今天呢竟然开赌场。我们求主自己怜悯我们，很多照本性的事情都会一样一样的合法化。同性恋迟早有一天呢三妻四妾也可能合法化，因为有一些国家也是啊。我记得很多年前有一个领袖提出人口少，我们是不是可以考虑三妻四妾啊？因为三妻四妾就可以解决人口的问题了。后来这件事情闹一阵子以后就静下来了啊。但是我们不知道人的这个一直的改变，真的有一天这些也合法化的时候，假设有一天三妻四妾合法化，这一个婚外情也合法化啊，婚外情也合法化。那么这一个现在婚外情为什么不合法化呢？你要是搞婚外情的话，被发现，对方呢，妻子或丈夫任何一方可以提出什么？提出离婚。那么合法化的话，就是不能够离婚，哈哈，不可能，这个可能不能够成为这个离婚的理由。所有这些都合法化，而他违背圣经，那怎么办？我们就想，没关系，今天他违背圣经，我们就怎么样？我们就靠着神的力量恩典啊，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信耶稣很重要啊，没有耶稣啊，没有信耶稣，我们沉沦。刚刚我们为这个两个兄弟祷告，感谢上帝。那一天当我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非常沉重。为什么？因为我知道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我一直问一个问题，不知道他有没有信耶稣，因为真的是从人来看呢，是非常的难过，非常的伤心。到了那天晚上，我看电视的时候，哎， 哦，原来是这个基督徒啊，基督徒用基督徒的仪式，后来知道他在某一个教会，虽然我们对那个教会啊。你会问那个教会到底得救不得救？我告诉你，你不必问这个问题，因为神召会怎么样？神召会其实原本第一个创始人是长老会的信徒，不过呢，有一次我是看他的这个，有一次呢，就是不知道他是在到了南美洲，还是到了南美洲，还是还没有到南美洲，是一个美国人，他就这个，我们就他就看，讨康派看异象了啊。圣经的意象是真的，今天我们在看意象就是这个头脑的问题，他看意象了，看到意象，哇，所以呢他以后就到南美洲去传福音，就开始了这个神召会。所以他的救赎论没有，他的救赎论，他的三义论啊，他的救赎论，他的三义论，他的神论啊，基本上没有什么，没有什么问题，可能就是这一个圣灵论啊，有。所以我在想，我们不是靠行为得救的，我们靠信得救，信耶稣得救，所以救恩应该，救恩是不会有问题的。所以看见这一幕，整个心放松了，感谢上帝，这是最重要的，这是最重要的。信耶稣得到什么？今天我们只告诉信耶稣，神保守你，你赐福给你，神给你飞黄腾达，这件事情怎么解释？所以常常强调神的地面上恩典的，就会说我不知道要怎么讲啊。可是我在想，如果是我来主持这个葬礼的话啊，一定我们可以怎么样？我们可以发挥啊。今天何等的重要，信耶稣，但是信耶稣重要，使我们在天堂有把握。两天前有了一个教会，一个传奇请我讲。是我们是认罪悔改先，还是重生得救先？我说从改革中的信仰很清楚，是重生得救先啊。我们没有重生得救，没有圣灵的能力，怎么悔改呢？怎么认罪悔？怎么悔改呢？当我们听到神的呼召，神的灵感动我们住在我们里面，这个就叫做重生得救。我们一次得救就永远得救，感谢赞美上帝。之后呢？得救以后，我们就回转，回转才论到悔改跟信心。所以信耶稣很重要。但是当我们信耶稣以后，我们要怎么样？我们天堂有了把握，我们天堂有了一个席位，一个地方。今天我们就要怎么样？我们要得胜了。得胜就是我们要攻克己身，叫身服我。所以当我们一直的明白这个问题的时候，我们明白这一点的时候，我们有时候会面对很大的试探。有人把你带到赌博的地方啊，当然我不知道你们是不是进赌场啊。你如果进去参观，我也不能够说不对了啊。不过我个人立场是相当坚定，因为我反对新加坡开赌场的。所以呢，今天圣淘沙。从开赌场以后，我一步都不要踏到。你们去没有问题，我没有说不可以去啊。但是我个人一定要有一个立场，哎呀，你反对的这样，现在那边有的玩了，你就去了，不反对了。我想我们应该自己有一个立场，我个人的立场。即使我的家人、我的同工他们要去那边度假，不去赌场那无所谓。不过我个人。我表示一下立场，就是我不要踏到那个地方去，因为我反对过的。我不是阻止你们去哈，我先声明，你们去我也不会说，哎呀，这些人不属灵，不是的，不会的。只要你不去赌场啊，不过我个人就是这样的一个立场。那么好了，假设有一天你去了，试探很大，怎么办呢？攻克己身，叫身服我。今天。一个社会到处充满试探，到处充满试探。我们看见常常我们很难得胜，记得这句话，攻克己身，靠着主的力量，攻克己身啊，叫身服我。保罗对长老这么说，对少年人这么说，对老年人这么说，对老年妇女、少年妇女也这么说，对全教会，我们今天听得懂这篇信息的人这么说，庄重、端庄、 自守。我们看见整个社会叫我们不尊重啊，一个什么舞蹈来了，哇，就大家跳跳跳跳跳，老老老少少啊。我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操要进入教会，听说有些教会已经好了。我们再看整个教社会叫我们不尊重，老年人当然唱歌没有错，可是唱歌又怎么样，又学青年人那么的那样的来跳，甚至也连服装也学青年人。老年人失去了端庄，失去了自守，整个社会都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暗示。这种暗示作用，暗示作用是心理学上的一个名词，就是他们这么做了，我们慢慢的怎么样，也倾向于这样。恳求主怜悯我们，功课己身，叫身服我。我们祷告，慈悲爱我们的天父上帝，谢谢你在农历年的最后一个主日跟弟兄姐妹分享神你自己的道，这是恩典，谢谢。也谢谢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能够在主你自己的爱中，在你自己的真理中。我们知道整个社会的趋向是对认真行道的基督徒很不利，我们的试探很大，我们的引诱很大，但是主啊，谢谢你，你赐给我们圣灵，圣灵内住，你赐给我们圣经，求主常常借着圣灵用圣经的话来感动我们，并且加添我们力量，能够像当年夜色这样逃跑，能够像主耶稣的祷告的说，不叫我们遇见试探，能够叫我们靠着主的力量攻克己身，叫身服我，能够服从圣经。听我们的祈求，奉靠耶稣的名，阿门。